李冰凉有些气愤，这个鲁银太过分了，根本没把自己这个警察公安局局长放在眼里，应该……鲁银好像猜到了李冰凉心中的想法，没等他采取行动，主动说起来：
李局长啊，您就担待点吧，我要不吸点就讲不动了，可是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我必须把话说完。对，你想继续让我说吗？要是不让我说，我就不抽了。那你走吧，要不把我抓起来吧。
按理真该把他抓起来治安处罚，可是李冰凉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想继续听鲁银说下去。因而李冰凉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做出一副视而未见的样子，鲁银也就继续一边吸一边说下去。
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在外漂泊了5年多，或者住在朋友家，或者窝在某个廉价宾馆里，每年只偷偷回家1-2次，我已经彻底破产了。对，我的社交圈只剩下一些同样在躲债的前煤矿主，没有工作，只靠家人接济，或者向朋友借钱度日，这一切都是拜你们的张华强副局长所赐啊。
鲁银接连吸了几口，眼睛闪起了亮光，精气神也回来了，然后自觉地把金熄灭，继续讲下去。
尽管张华强赶走了福源土石方公司，可是煤矿还在我手里，我依然不同意出卖煤矿，于是张华强开始玩阴的。你知道我这一口是怎么摘上的吗？就是张华强搞的。他先让他的内弟安排手下成员赵喜人引诱我吸毒，那时我有钱也想寻求刺激，就沾上了。可是没吸几回，张华强就把我抓住了，那抓得才紧呢、我刚点着吸了没几口，门当一声就被踹开了，几个特警冲进来给我戴上了手铐，然后把我送进了强制戒毒所，强制戒毒2年。就在我被强戒期间，张华强顺利地将我的巫山煤业给卖了，当时卖价5亿元人民币。听说这笔钱被张华强和他内弟分了，所以我说他现在最少身价有5亿元，多吗？对了，因为把我送进戒毒所，张华强还受到了公安局的表扬，说他敢于碰硬，把煤老板送进戒毒所了。李冰凉的心又咚咚跳起来，他极力克制着自己，努力用平静的口气问：鲁银，张华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？
那可多了。鲁银说：好事没有，全是缺德事儿、犯法事儿。搁到别人身上，进监狱掉脑袋的事儿，搁他身上却啥事儿也没有。
李冰凉说：你说具体点。鲁银说：好，你听着。2008年3月9日，张华强经营的煤矿井下非法储存的炸药发生爆炸，致井下6名工人死亡，多人受伤。案发后，张华强已给100万元另加服刑期间每年10万元诱骗分管技术的范昌红，将安全事故责任全部包揽，顶了罪。他在经营西林煤矿期间，曾发生过3次重大责任事故，致4人死亡，都瞒报了。这事儿老林也知道，老林你说说。
林父说：是啊，鲁矿长没说假话，当时我就在西林矿打工，这事儿我经历过，多亏那天我没下井，不然活不到今天呢。
李冰凉说：可是你们能提供证据吗？
林父说：这可提供不了啊。对，我能证明，如果身体能顶住，我还可以找几个当时的工人一起证明，别的可就不知道了。
鲁银说：
李局啊，你这时候要证据实在是太难了，事故的现场早就消除了，工人一查接一查也不好找了呀。
李冰凉说：可是别的呢？
包括当时抢救的情况，还有受伤人员的治疗情况，在哪家医院可以找到吧。陆音说，这得费一番功夫了。不过李局，你要真能处理这事儿，我可以下功夫去找。我虽然完了，可是要能扳倒张华强，就是死了心里也舒畅。李斌良没有马上回答，因为他真的没有把握自己能不能管这事儿，管到什么程度。陆音说，
算了李局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我不是非要你解决不可，我就是想跟您说说。您别看这碧山黑天黑地的，可是在煤矿底下可是埋着一条条白骨啊。
李冰凉的心被这话刺痛，可是他仍然没有开口。
李局长啊，您也别太为难了，我理解你，真的理解。
我找过的衙门很多，很大的也找过，比您大得多的官也找过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
对，您知道吗，通过我个人这个事儿，再加上很多相同的事儿，我得出一个结论。李冰凉说，
什么结论？
李局长，您可别说我反动啊，我觉得在碧山，也不止碧山，大概要天塌地陷了。
李冰凉没有正面回应，他只是说了一句，
陆岩啊，今后你不要再吸金了。
陆银叹息一声说，
谢谢李局长，我也是没办法啊，只要您能把我反映的问题解决了，把岳强发解决了，我立马就把金戒了。
返回路上，李冰凉心情恶劣之极，好久没发一言。陈青理解李冰凉的心情，也忍着不说话，最后还是李冰凉打破沉静。
陈青啊，陆银的话你都听着了，有什么想法？
我觉得他没必要撒这个谎，而且说的事儿也符合张华强的为人，怪不得他这么牛，原来身家几个亿呀。
是啊，一个公安局副局长身家几亿，可以想象吗？关键还不是他有多少钱，而是钱完全是巧取豪夺来的，是通过犯罪手段来的，是抢来的。这哪里是警察，是公安局局长，比土匪还土匪，比电影里的南霸天还恶。
怪不得呀，在副局长里边，唯有他弄了正处级，穿上了白衬衣，狗戴帽子装人。
李局，您真得小心点，别轻易跟他斗，
搞不好被他的钱算计喽。
如今的年轻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，尽管陈青是个直爽的青年，可是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使他对社会的认识甚至比自己还要深。
李冰凉知道陈青说的对，可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鲁银的话抛到脑后。回到局里后，他把玉明找到办公室，说起鲁银的话。玉明叹息说，
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，局内局外好多人都知道，
那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？
一，最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想对你说。二，后来知道了你的为人，不想让你有太大的压力，也不想对你说。
对了，李局，听我一句，张华强真的不好斗，你拿不到他的三寸就出手，搞不好会被他咬一口。当前最紧迫的是破案，是侦破林希望的案子。
玉明说的有理，李冰凉努力控制住愤怒，让玉明离去，又陷入到林希望的案件中去。根据林父提供的情况显示，林希望过去可能真的有过女朋友，后来中断了这种关系。那么这个女朋友会是谁呢？能不能知道什么情况？林希望被害能不能和这个女朋友有关呢？响起轻轻的敲门声，李冰凉心一动，嘴上说着请进，目光看向门口，走进来的是谢蕊，他的手上捧着文件夹。李冰凉接过文件夹，一边翻着一边假作无意地说了句，
今天我去林希望家了。
正要转身离开的谢蕊身子一震，停下脚步。
林希望的父母说，林希望过去处过一个女朋友。
谢蕊木然地站在李冰凉面前。 李冰凉盯着谢瑞。
谢瑞啊，你知道林希望过去的女朋友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李冰凉听出谢瑞的声音中有一丝颤抖。李冰凉盯着谢瑞的眼睛，清晰地看出他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下来，渐渐变得镇定了。
李局长，没事，我走了。
谢瑞说完走了出去，李冰凉盯着他的背影，一瞬间他几乎确认谢瑞就是林希望处过的女友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，而且态度如此坚决？稍作思考就可得出结论，如果他承认和林希望有过恋爱关系的话，将会给他带来麻烦。那么麻烦是什么？林希望被害是不是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又响起脚步声，魏忠诚走进来，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，说自己是山穷水尽了，请李冰凉启发一下，提供新的思路。李冰凉就把林父提供的情况告诉了他。魏忠诚现出震惊的表情，
如果林希望有过女朋友，那会是谁呀？
李冰凉说，我正想问你呢。
这根据他的经历啊，不是警院那就是局内了。哎，能不能是谢蕊呀？
最起码值得注意。
那就算是谢蕊和林希望处过对象，他会和林希望被害有牵连吗？
问题是谢蕊一直否认和林希望处对象。
对啊，这很可疑。
李局啊，
林希望父母还说什么了？
李冰凉又把林希望要给父亲弄钱治病的事说了，魏忠诚再次惊诧，
有这事儿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李冰凉说，是啊，意味着什么？
这
得好好琢磨琢磨。
难道啊，他弄了什么不该弄的钱？搞了什么腐败？可是他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有啥搞腐败的能力呢？
是啊，他想搞腐败必须通过案件，可是他只负责现场勘查物证检验，能搞出什么腐败来换钱呢？
对呀，
魏忠诚赞同说，他既不是局长又不是支队长，连个大队长中队长都不是，手里一点权也没有，能搞什么腐败呢？不像有的人大权在握，身家几亿啊！要说这样的人搞腐败，那我相信啊，说林希望搞腐败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李冰凉被魏忠诚的话吸引，魏局，你说谁大权在握，身家几亿啊？
魏忠诚吭吭哧哧地说，
我只是啊，随便说说啊，随便说说。
李冰凉说，随便说也得有具体对象啊。魏忠诚说，这嗨，没想到让你抓住了，
我就不说姓名了。
你没觉出来吗？
他凭啥那么牛啊？因为有依仗，最大的依仗啊，那就是钱。
不过呀，你惹不起。
对，哎，今后啊，你还得和他搞好关系，不然人家动动手指头就把你算计了。哎，对，他可是局长的唯一候选人，你来了就是顶了人家。我都替你犯愁，他老是这么跟你斗，你今后怎么干呢？
魏忠诚的话几乎点出了名字，使李冰凉深受刺激，他的思绪不由从案件转移到这个人身上。魏忠诚走后，他长时间在两个焦点之间选择，到底是先对付张华强还是破案，但是想来想去，最终还是把一肚子气咽了回去，因为种种迹象表明，对付张华强非但没有胜算，也不是能速战速决的，所以他还是决定把主要精力盯在林希望被害案上。李冰凉下了决心之后，把陈青找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一番悄声交谈。谈毕，陈青走出李冰凉办公室，这时已经过了下晚班的时间， 他经过文书室时，却发现室内的灯还亮着。谢蕊俏丽的身影伏在桌子上，忙着装订文件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扭头向门口看来，和陈青的眼睛碰到一起，现出罕有的热情。
陈青，找李局长了，进屋坐一会儿吗？
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邀请，陈青当然不会错过，立刻走进去。
谢蕊，过下班点了，还没走？
还有一堆文件需要归档，这么晚了，你又找李局干什么？
陈青想了一下，
不是我找李局，是李局找我。
谢蕊说，
有急事吗？
也不算是急事，要我注意搜集您希望被害案的线索。
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还能上哪儿去搜集线索呀？
陈青盯着谢蕊说，
这个我只跟你说，你不要泄露给别人。
谢蕊说，
你说吧。
陈青压低声音说，
李局认为林希望被害肯定和咱们公安局内部人有关系，所以要下大力气从内部查线索。
对，您认识林希望吧？
好好想想，想起点什么一定报告李局长。
谢蕊说，
这我要是知道什么早报告李局了。
谢蕊说完又专心致志地装订起文件来。陈青还想说什么，可是看他的样子打消了热情，说了句，
谢蕊，我走了。
陈青试探地向外走去，让他失望的是谢蕊没有挽留。吃过晚饭后，李冰凉又把韩星辰找到自己办公室，同样关上门，一番深入交谈。韩星辰对李冰凉的想法表示赞同，答应协助他开展工作，还说明天就动身。韩星辰离开后，屋子里静下来，李冰凉的精力再次回到面临的两大矛盾上。他反复审视了自己的决定，认为是正确的，全力盯住林希望的案子，别的能放的都放一放，张华强的事也要放一放。可是事情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，当天夜里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。因为做出了决定，他夜里睡得比较心安，睡得很香，甚至还做了个美梦。梦中林希望的案子破了，抓到了凶手。可是凶手被抓后却不惊慌，在给他戴手铐的时候，他居然对李冰凉说他不能抓他，他有后台，他要给后台打个电话。李冰凉不允许，可是忽然想起万一有来头的人打电话求情怎么办，就慌忙关了手机。手机关了，忽然又想到办公室里还有固定电话也会被打进来，就决定把固定电话线拔掉。可是拿起电话机却想不出应该从哪儿拔电话线，正在费心尽力地找着，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。李冰凉被惊醒了，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，确认是真实的电话铃声，不是梦境。话筒中传出一个急促男声，帝豪盛世。李冰凉脑海中迅速闪过这四个字，眼前浮现出帝豪盛世那气派的大楼，绚丽的灯光，漂亮的服务小姐，还有自己进入的房间，房间里的古泽安、武全、张华强。男生说，
李局长怎么不说话了，您害怕了？
胡说，我害怕什么？
李冰凉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真的感觉到顾虑重重，可是这时候不容他表现犹豫。
你举报的属实吗？
当然属实，现在你带人去抓，一抓一个准儿。对，我点几个房间，218-406-526，快点人去吧，不然就晚了。对，你一定要亲自指挥，别人不好使。你知道帝豪盛世是谁开的吗？就是你身边的人开的。
李冰凉说，你是说张华强开的？
你一查就知道了，快行动吧，你要不敢查就别当这个局长了。
电话突然撂下了，